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呢是2026年的2月13号，星期五。这咱们算了，还有4天，那就是大年初一了啊！咱们中国人最看重的马年新年，它就要来了。是说按照老黄历吧，今儿是什么？腊月26。俗话说，腊月26杀猪割年肉。哎，这个家家户户磨刀霍霍，准备宰杀年猪置办年货的日子啊，哪怕这一年过得是再苦再累，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弄点肉香，求个来年的好兆头。可是啊，你要这两天您在中南海的红墙根底下听一听，呵，那里面传出来的磨刀声啊，比老百姓家里杀猪的声音刺耳多了，也血腥多了。这把刀不是对着猪去的，而是对着自己人去的。这要割的肉也不是给老百姓过年的，而是从几大网际网络巨头身上，甚至是从几位位极人臣的刀把子身上挖下来的。过去一天呢，北京城里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呢，就是震动朝野的官场地震，权倾朝野，甚至隐隐有二把手架势的公安部部长王晓红，突然间满世界都在传的说病了。有人说嘛是喉癌啊，有人说是膀胱癌啊，要交出他的那个兵权了。虽然官方昨日晚上火急火燎的发了个通稿辟谣，但你想他那个位置现在可是被无数双眼睛给盯着呢。第二件呢，是关乎咱们每一个想回家过年的人的钱袋子。国家金管总局央行再加上北京市市监局，那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啊，突然对国内所有的这银行巨头啊，什么携程高德呀、飞猪啊、美团的滴滴啊，来了个大围剿，借钱的不让借了，是卖票的不让加速了。所以大家看好，这一边是刀把子在晃动，一边是钱袋子被封死。这两件事都发生腊月26这一天，你觉得巧合吗？江峰看呢，这哪是巧合，这就是中共这台即将报废的机器在马年到来之前发出的一阵最剧烈最恐慌的金属撞击声。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腊月里的寒风，把这两块带着血丝的大瓜，哎，给您切开来尝尝。这两天海外的推特、各大中文圈的自媒体那是炸了锅了，说王晓红得了重病啊，这个喉癌27或者是膀胱癌，反正这身体是扛不住了，马上就要卸任公安部部长，甚至连具体的接班人的名单都传的是有鼻子有眼。这个消息传的是太凶了，凶到中共的宣传机器他坐不住了。昨天新华网突然发了一条消息，说王晓红在全国公安机构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讲话，哎，通篇一张现场照片都没有。你想，这全世界都在传您得了喉癌了，好歹您露个脸说句话，是吧？你这能说话的喉癌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哎，结果倒好，搞出一个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文字版，这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连一张能拿得出手不显病态的照片你都拍不出来，这种隐身式的露面不仅定不了军心，反而像是给全天下发了一份病危通知书。您翻翻中国的历史书啊，就这种露面即安全的戏码演的还少吗？但演砸的也不少啊。远的不说，就说当年那个王立军，在他夜奔美领馆的前几天，重庆日报还登着他视察工作的照片，结果呢被美领馆给赶出来了啊，被中共休假式治疗去了。再往前，当年的周永康那不倒台前几天还在接见外宾的吗？所以说中共黑箱政治里啊，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在这个体制内，身体状况从来就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王晓红真的只是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哎这尿尿有点小毛病，那至于这么大动干戈的全世界传吗？至于官方这么急死白脸的半夜发通稿吗？这里面就透着一股的虚弱。王晓红是习近平最铁的家奴，唯一一个职业警察出身一路干到公安部部长的刀把子掌门人，如果连他的位子都开始晃动了习近平的最核心的暴力机器，也就是他那个所谓的绝对忠诚的护城河，可能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我最让江峰觉得有意思的吧，不是说王晓红到底有没有得癌，而是那个传说中准备接替他的人。 这些名字一出来，我当时就乐了。哎，其实咱们一会儿说的第一个哈，那哪里是换届呀，简直就是什么一场迟到了8年的复仇记。要是这个人来接班的，那王晓红就是没得病，我告诉你也必须完蛋。为什么呢？我跟大家细细讲讲中共官场现行记。这个被传的最凶的接班是谁呢？现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王忠林。提起王忠林呢，大家伙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武汉疫情期间那句名言嘛，是吧？要开展感恩教育，要武汉人民感恩党，感恩总书记。你就这一句话，是吧？让他成了千夫所指的酷吏。哎，但他就这份坏，也让他成了习近平眼里的能臣。可能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王忠林书记和现在的王晓红啊，哎，就这部长啊，有那么一段相当深的梁子，结过很深的仇。这事得回到2018年，王忠林当时是山东省济南市的市委书记，正是一门心思往上爬的时候。往上爬最怕什么？最怕别人给他出乱子。结果呢，济南市的平阴县就出了个大乱子。平阴县呢，有个叫安城镇的，那镇上有个叫啊东毛铺村。村里面出了个叫张学文的人，按照中共党这个官媒啊后来给定的罪名啊，这人可是个十恶不赦的村霸，是把持基层政权十几年的地头蛇。哎，当年的官方通报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官方指控他说敲诈政府，还组织一帮老头老太哎搞所谓的职业上访。你想搞笑啊，这共产党的基层村长村书记敲诈政府本身他就很搞笑，但惹祸的是什么？就这群老头老太专业上访人员。因为啊，你在县里面闹闹也就算了，张学文组织人呢直接把状就告到了北京，他没挑点儿啊。这2018年十九大刚开完，正研究核心意识最强的时候，济南的访民是成群结队去北京围堵政府大门，成了天大的一个政治事故。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正是当时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晓红。但是他一看，好家伙，你济南的一帮人竟然敢跑到天子脚下来撒野，这还了得？于是雷霆手段下来了。不多久，山东省纪委突然就发了个通报，处理了刚刚被提拔为济南市政府秘书长的毛华明。他之前呢是平阴县的县委书记啊，通报说他对打击村霸不担当不作为，直接就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啊。和他一起倒霉的还有平阴县的县长啊、政法委书记啊、公安局长，一共14个人一锅端。毛华明是王忠林在济南市长任上提拔起来的亲信秘书，刚跟着王忠林升了官，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被一撸到底。咱说什么叫打狗看主人，那你这好吗？你不但打狗，你还直接的啪啪的打在了市委书记王忠林的脸上了。就北京上访问题，直接在这个级别上追责山东干部的除了王晓红没有别人。这就是当年的宿命对决。结果你看，风水轮流转，8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腊月啊，2025年的腊月是吧？传言竟然变成了王忠林要进京去接王晓红的班，去坐那把公安部部长的椅子。说王忠林他要是掌了权，当年在济南受的那口气，当年自己亲戚被整的那笔账，啊，他能算吗？啊，他能完吗？他不得跟公安部这里王晓红留下的那些福建帮算一算吗？所以朋友，你看这哪是什么简单的人事变动啊，这分明就是一场即将上演的大清洗。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公安部里面是人心惶惶，这王晓红也得强撑着出来开会啊，他怕呀，是不是？他怕自己一旦松了手，身后就是万丈深渊。王晓红传言满天飞的时候，李强跑到了江西赣州，官方说法是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啊。这个发生的这个事儿的日子呢是在2月9号到10号，但是新华社在2月11号凌晨发布的报道结尾只有冷冰冰的5个字：吴正荣陪同。咱们知道这吴正荣是国务院秘书长，是吧？他陪总理下地方，应该是谁在那接呀？省委书记和省长啊，这是官场规矩啊，这也是通稿里的标准配件。结果呢，这篇报道一出来，你发现这标准配件没配上，问题出来了。江西的地主省委书记 尹红去哪儿了。江西当地的党报《江西日报》二月十号发了一篇报道，说尹红、叶剑春等人在春节期间走访慰问驻赣部队，他在江西啊，对不对？没跑远呢、啊。这总理来了，他应该出来呀、啊。那你再仔细看看新华社配发的李强调研的照片，就会发现他在那儿。第二排阴影中那低眉顺眼陪着李强的那个银发官员分明就是尹红，那就有意思了，是不是？尹红明明就在现场，一个省委书记却被新华社给封号了，为什么要刻意营造一种总理来了书记不在的假象呢？李强这次南下江西啊，绝不是通稿里说什么送温暖是吧，看红军是吧，那么简单。但如果是一次光明正大的例行视察，尹红的名字应该大书特书，你正好显示中纲，这是个中央和地方同心同德嘛，这是表达中共内部团结的重要环节啊。而这种隐蔽的陪同啊，往往意味着什么？这两人之间呢，进行某种私下的、核心的，甚至涉及身家性命的政治交易或整顿。李强这次南下江西，很可能是揣着习近平的密令去考察这位上海帮出身、后来被习收编的干部的。尹红是韩正当年的大管家，典型的上海派技术官僚啊，他出了名的是什么呢？在中组部的档案里是办事讲规矩有条理。哎，你让他去接那个传闻中已经不行了的横行霸道的王晓红能意味着什么？北京坊间呢现在传的是沸沸扬扬啊，说习近平为了拿下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动用了极其非常的手段。什么手段？他绕过了所有的党内程序和军法程序，直接让蔡奇和王晓红控制的特务系统动手抓人。这种直接动用私家军搞特务绑架式的倾斜，让党内高层尤其是军方是人人自危，反弹极大，到现在是根本没办法服众啊。习近平现在看似权力无边，实则是骑虎难下，备受压力。咱们几次节目中做过了，军方啊不予回应，人大呢把他这个程序给停下来了。那么好，现在如果让尹红接替王晓红，这信号就太明显了，习近平这是要什么？卸磨杀驴，把王晓红这个具体干脏活的家奴给抛出来，当作替罪羊，以此来平息党内和军中日益高涨的怒火，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启用尹红这样背景相对干净，然后呢办事讲程序的技术官僚，大家一看，哎呀，行，也不算是习家军的死党啊，也就容易认可。这是一种姿态，告诉党内大佬们，你看，我不搞特务治国了啊，我换个懂规矩的人来管这个刀把子。哎，所以李强在赣州啊，是故意隐身的这个尹红，没准呢就是为了掩护这次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充满血腥味的政治交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北京这场戏啊，咱们说那才刚刚开始啊。你说哈、啊，这干完张友侠，再干王晓红啊，砍掉了铁杆世交枪杆子，再夺着铁杆亲戚的刀把子，习近平他哪有功夫关心这一个国家元首、国家政府应该做的事啊？民生关怀嘛，对不对？有吗？哎，我说、啊、有。哎，习近平关怀着民生呢、啊。但不是说过年关心你怎么回家，能给家里带去多少收入和希望，而是相反。这几天呢，除了王晓红被整得最惨的，就是咱们平时离不开的那些 APP 了。二月十二号被北京市监局约谈了十二家平台，除了大家熟悉的携程、去哪儿、飞猪、美团、京东、滴滴这些民营网际网络巨头之外，还有一个名字显得格格不入，叫啥？高铁管家。哎，这高铁管家你一听啊，像个服务软件啊，其实是背景大着呢啊。高铁管家的母公司是中铁城科技，是正儿八经的国字号，归国资委监管啊，跟那个垄断一切什么12306啊，那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啊。哎，这就奇了怪了，按理说这个亲儿子都一起被拉出来打板子吗？我告诉你，这就是2026年啊，农历新年之前最荒诞的一幕。抢票这门生意啊，已经内卷到了连国企都要下场割韭菜。 而监管层呢，不得不为了平息民愤，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计。你想，老百姓愿意花几十块钱买那个所谓的叫什么叫光速加速包，为什么多花钱？因为我们钱多烧的嘛，不是嘛？是因为12306那个烂系统，它是真的抢不到票啊。这就像什么？咱们打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国营饭店，那饭做的很难吃，那排队还排的老长呢，服务员的脸色还难看。这时候呢，门口来了几个私营小贩，哎，他们叫做携程美团，是吧？哎，说了，哎，大哥，给我5块钱，我帮你去后厨，我给你插个队，我给你直接把菜拿出来。哎，结果这监管层出来了，说你们这些小贩是吧，搞插队服务是违规的，必须取缔。但是监管层没说的是什么？就你这个国营饭店，为什么做饭这么慢？为什么做饭那么难吃？为什么后面后厨明明是有饭，你不给排队的人吃？所以你看，约谈了高铁管家，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这个核心矛盾。如果你不打他一下，不打这个高铁管家一下，只打携程、美团，老百姓就会骂了，说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所以为了这块公平的遮羞布，连自己养的狗他也得踹两脚。仔细看着名单啊，美团、京东、滴滴是腾讯系的，啊，京东系的，高德飞猪的是阿里系的。整治加速包，哎，这是借着春运的名头，对整个中国网际网络的一次私域流量进行一次大清洗。干嘛呢？要数据，要利润，回到举国体制的笼子里面来。为什么连几十块钱的加速包利润他都要管呢？为什么急眼了呢？大环境，朋友们，今年过年这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1月份的经济数据，那真的是让人崩溃啊！你看啊，你知道这年前说这个腊月的数据，那是一年当中消费最旺的时候，对不对？结果 CPI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只涨了0.2%，什么意思？老百姓不花钱了，不敢花钱了，特别是猪肉价格很有代表性，下降了13.7%，是中国人。过年吃猪肉它价格能下降的腊月，这是就是杀猪过年灌香肠腌腊肉的时候啊，肉价该起飞才对，对不对？可是它既然暴跌了将近14%。2026年很多中国家庭啊，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要过一个斋年了，吃不着肉，大家连肉都舍不得买了，或者说呢口袋里的钱呢已经支撑不起那顿丰盛的年夜饭了。再看制造业 PMI 49.3%，非制造业49.4%，两个都在50%的荣枯线以下，很多老板呢就什么，根本就没能撑到过年，工厂在收缩，服务业在萧条，他们提前就把厂子给关了，工人提前遣散回家了，还有好多的工人是拿不着工资的。还有那个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我那就不在这念那一长串的下跌名单了，您自己看看，满屏皆绿啊。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财富房子正在持续的缩水，老百姓要靠借钱过年了。哎，有什么办法呢？你如果想在这个春节你维持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你给孩子发个红包得要发吧，你给这个老人买件衣服你得买吧，怎么办？没钱，除了借贷还能怎么办呢？这六家平台，携程、高德、同城、飞猪，还有一个航旅纵横，那手里握着的那就不仅仅是机票和酒店了，更是几亿中国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的信用数据。因为实体经济不行，这些平台都转型成了放贷公司了，啊，机票钱、酒店钱它都能借。这监管层呢，通过后台大数据还看到个什么？看到一个恐怖的一个趋势，大量的年轻人正在通过这些平台以贷养贷，甚至是为了买一张回家的机票，背上了年化利率这个高达18%甚至更高的债务。如果几亿人都是靠借钱过年，那节后呢？那不得出事儿啊！当他们回到城市找，发现找不到工作，发现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这笔巨大的债务就会违约。一旦违约，这六大平台背后的资金方，那些银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就是中国版的次贷危机，所以这个监管层是国家的就急了，如果他不从源头上啊掐断这种穷人借贷的疯狂， 2026年这个马年还没开始跑，这马腿就已经被打断了。中央打架，各方抢钱，老百姓吃不起猪肉，原来买不起房子，买起了房子又了贬了值了，甚至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得靠一个个点击即贷这么一种陷阱来维持。所以说呀，2026年的这个腊月26啊，老百姓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而这个杀猪的日子，中南海是磨刀声刺耳。这就是江峰时刻啊，在这个腊月26啊，咱们做这个节目，祝愿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平平安安啊，吃不着肉没事儿，粗茶淡饭，关键一家团圆健康啊。说到健康，咱们节目最后我为大家再次推荐来自德国的全素高效维生素日夜片 Nutritive 啊，就搁在我这儿啊。这个我想起一个故事来啊，个人经历吧，也不算故事，好几年前了啊，跟美国的一个朋友聊过中国。那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对中共没有多少认识，但是作为一个药剂专家啊，一个多次代表大药厂前往中国监管药剂生产流程的这么一个专家，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在美国的药店连锁店购买的维生素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中国的原料药，而那些原料药呢，不管多么符合生产标准，他就搞生产标准去的嘛，是不是，就是符合标准了，那整个的自然界矿物质生物物质那提取的就是来自中国整体的污染环境，空气太糟了，水也太糟了啊！那朋友就说就像极了1950年代的美国，他说中国人呢、就像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充满了工作热情，充满了对财富的向往，也充满了污染水污染土壤和洛杉矶的雾霾，只是美国人70年代前遭遇的悲剧现在好像没有人提醒一样同样在中国发生。他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这话我现在一直都记着啊。他说这个他做药剂的嘛，他说药剂学是在分子层面解码生命的学科，是药物的结合和释放的分子动力学，但是政党与信仰是原子层面的啊，那他反正能研究到原子层面是吧，这好与坏呀、更深奥、对生命对人类哪个好哪个坏很难判断，所以人们总是吃了很大的亏才会觉醒，那个结果是从分子层面开发的药物无法弥补的。对，就想起这么个事儿啊，有感而发。朋友在跟朋友推荐这个来自全德国制造的 Nutritive 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么关于这个产品呢，可以上产品网站上啊查询更加详细的信息，保护健康，保护我们的家人，拒绝不论是分子还是原子层面的污染，保护我们的未来。祝大家过年好，我们啊下期节目见。